穿越地平线，目光聚焦中国江苏，及时报道文化动态，流动风景，真实人生。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，这里是江苏。
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，在南京问候各位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我们南京非常相似的城市。这两个城市啊，都是省会城市，都曾经做过三国时期东吴的都城，都在传统四大火炉之列，都有长江穿城而过，都有高校林立，一样学子绰绰，连老百姓最爱的零嘴啊也是一样的，都是鸭脖。这个和南京高度相似的城市是哪里？你猜到了吗？对，它就是湖北省会武汉。
武汉，南京，江城，金陵，九省通衢，六朝古都，同有悠久的历史，共有穿城的长江大桥，皆有恼人的黄梅天，还有好吃的鸭脖。武汉与南京，动车仅3小时车程的他们，有太多惊人的相似。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武汉和南京的不解之缘。
武汉和南京，一个在华中，一个在华东。武汉江汉路到南京新街口的直线距离为457公里，两座城市相隔遥远，却有着太多太多相似之处。首先，同样是长江决定了他们的繁荣。武汉位于江汉平原中部，地形以平原为主，其南部有条带状丘陵分布，境内有近百个湖泊星罗棋布，形成了山水交融的复杂地形。武汉呢，素有百湖之市的美称，其中的东湖啊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。这里湖岸曲折，青山环绕，美不胜收。南京的地貌特征呢，则是属于宁正阳丘陵地区，以低山环岗为主，低山山林占全市总面积的64.52%，平原洼地占24.08%。丘陵是世界五大陆地基本地形之一，丘陵表面形态起伏和缓，一般没有明显的脉络，是山地久经侵蚀的产物。这两个城市更相似的是，都有一条共同的大河流过，这就是长江。长江在两座城市的流向也很相似，都是从市区西南方向流向东北方向，穿过城区之后呢，又略微的偏向东南方向。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，将武汉一分为三，形成了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局面。而南京的水域面积达11%以上，境内呢共有大小河道120条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长江和秦淮河了。长江给这两座城市的水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，在古代，武汉和南京都起到了集散转运的作用，并逐渐发展成为长江边最重要的商埠。在清末和民国时期，重庆、武汉、安庆、南京、上海成为长江流域发展的最好的五座城市，被并称为长江五虎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力。长江给这两个城市的水运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然而宽阔河道的阻隔也为两岸居民带来了不便，天堑变通途成为了大家翘首期盼的愿望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两座长江大桥先后出现在了武汉和南京。1955年动工，1957年正式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，位于武汉武昌区佘山和汉阳龟山之间，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。 这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，促进了武汉的经济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将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接起来，形成了完整的京广铁路，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融和发展。而武汉长江大桥施工期间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就被提上了日程。这座修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桥，位于鼓楼区下关和浦口区的桥北之间。作为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，它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因此呢，也享有蒸汽桥之称。它不但沟通了南京江北新区和江南主城，更是连接了京浦铁路与沪宁铁路干线，成为了东部地区南北交通的关键节点。鉴于这两座长江大桥非凡的意义，2016年的9月，他们一起入选了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。几乎每一个武汉人和南京人都会有和大桥的合影。大桥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大桥就是城市的象征。大桥在此，长江在此，家就在此。
母亲在此，一千年危险，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。黄河在此，以你指尖为天，年华是惊动满天云霞。长江在此，画一地波澜帷幕，无边里勾勒出的幽蓝。罗家在此，山川起伏为一景，人间四月绣一树樱花。母亲在此，黄河在此，长江在此，罗家在此，天地在此，日眸一场烟雨，天地辽阔一毫。长江在此，画一地波澜帷幕，友情里浮现四方晨曦。罗家在此，山川起伏为一景，绣你名字在万花落尽。母亲在此，黄河在此，长江在此，罗家在此，你我在此，万年同呼吸，此时风起是知意。一抹笑泛起千万双，那天那里在此，寂静一如初期。
武汉、南京、江城、金陵，九省通衢，六朝古都，同有悠久的历史，共有穿城的长江大桥，皆有恼人的黄梅天，还有好吃的鸭脖。武汉与南京，动车仅3小时车程的他们，有太多惊人的相似。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武汉和南京的不解之缘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江苏。再来说说武汉和南京的另外一个重要相似点，这两座城市呢都是战略要地，都有都城垣。扼守长江的武昌是两湖重镇，一旦自西向东控制武昌，就会对东南地区啊构成致命的威胁。若反向控制武昌呢，最不济也可以屏蔽上游，甚至可能攻取两湖，完全的割据江南。与武汉相比，南京的战略地位同样是不容忽视的。在东汉末年，诸葛亮和孙权就把这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意义。这是因为南京啊拥有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，依靠难以逾越的长江，派重兵把守住这个地方呢，对于保卫江南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农业发达，经济富庶，这为两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做了最有力的支撑。武汉和南京都位于北纬30度附近，气候条件是极其相似的。武汉位于华中平原的中部，耕地面积广大，土地平坦肥沃。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湖南湖北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。在中国的经济地理中，江汉平原处于优越的中心位置，如今呢，这里的水稻产量很高，为当地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。相比武汉，南京虽然本身有丘陵地带耕地无法连成片的劣势，但是因为南京啊东接苏州、松江、太仓等地，南宋时期呢，这个地方就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，因此农业条件也是不错的，具备了发展城市的优越条件。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武汉和南京都颇有都城垣。相比南京六朝古都的辉煌，武汉的都城垣呢相对要浅一些。它只在三国的时候曾经是作为吴国的都城，那个时候被命名为武昌，时间呢则比较的短暂，仅仅是孙权称帝半年之后，都城就从这里又迁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建业，也就是咱们南京。孙权称帝前，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方便作战，他把政治中心由建业向西移到了武昌，而夺回了荆州之后呢，为了要宣示主权，巩固军心，孙权自然就选择了在武昌称帝。其后武昌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，加上这个时候如果回到建业，那么大有光宗耀祖之势，于是孙权有自然的选择了将都城迁回了建业，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南京。有专家分析啊，武汉的都城垣之所以比较浅，它是和它的上游荆州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的。湖泊沼泽众多，导致水灾也比较多，那么相比荆州呢，武汉的宜居程度要相对低一点，因此楚国就把都城定在了荆州，使得荆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都发展得非常迅速。这样一来呢，武汉即使再好，也很难成为古代都城的首选了。由于地理位置异常重要，在三国时期，荆州是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。直到今天啊，湖北省的荆州市，它的古城墙依然保存得十分完整，这一点和我们南京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。再来说说南京吧，这里曾经是东吴、东晋、萧齐、梁、陈、南唐等多个王朝的都城，但这些呢大多都是偏安一隅的朝代都城， 有传说啊，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，发现这个地方有帝王气，于是命人截断了方山，并且引淮水也穿越南京城，还把金陵改称秣陵。秣陵是什么意思呢？秣陵啊，就是喂马的草料场。秦始皇这样一来，断了这里的龙气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传说。那么客观的分析来说呢，江南向来以富庶著称，偏安这里的王朝啊，大多都比较偏重经济的发展，比较容易形成奢靡之风。再加上北方地区都垂涎这里的富庶，自然使得这里更加的容易遭受攻击了。身在南京，当你荡漾在秦淮河，那种六朝如梦鸟空啼的梦幻和忧叹总会蓦然汹涌。这是一座有着千年沉淀的古城，历史的车轮压过秦淮河，压过牛首山，留在了六朝博物馆，留在了南京博物馆，留在每一位生活在南京、走过南京、留在南京的人们心中。
半池水一城花，巷口夕阳斜，小桥边旧人家，何处寻芳华。
窗，风霜镜，夜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，可得选个良辰吉日。
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，
找喜悦搬家啊！
别急，我用手机查一下。哟，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。
喜悦搬家提供家庭、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。你看，网友评了，工人厚道，不乱收费。
喜悦搬家，您搬家的第一选择，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。电话2068868686。2068868686。
哎呀，忘带钱包了，咖啡你来买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啊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。
没有啊，真的吗？
是啊，从1月1号开始，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.5美元了，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。拨打866-219-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。
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对了，下次我来买咖啡哦。
哇，每年1.7%的收益率，真的这么高？
是的，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%收益率为1.70%，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。
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？
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。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。
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。
请致电425-278-6950，425-278-6950，了解更多详情。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，提供平等住房贷款。
武汉、南京、江城、金陵，九省通衢，六朝古都，同有悠久的历史，共有穿城的长江大桥，皆有恼人的黄梅天，还有好吃的鸭脖。武汉与南京，动车仅3小时车程的他们，有太多惊人的相似。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武汉和南京的不解之缘。
这里是江苏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，我是江琪。南京和武汉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点不得不提，那就是这是两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城。在清代末期、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，武汉呢一度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城市，曾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。这里是华中地区的教育中心，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。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是闻名全国的高等学府。有着2400多年建成史的南京，高等教育资源同样丰富，是中国重要的科教中心城市之一，也是全国重要的高教科研基地。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等院校很多都具有全国的影响力，在就业和考研上啊，有着独特的优势。说到考试，那就不得不提江南贡院。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时期，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呢，就在这里举行会试。经过了历次的扩建，到清代光绪年间，它的规模之庞大已经是当时全国23个行省贡院之最。那么为什么这两座城市在教育上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呢？武汉高校众多，和洋务运动是颇有渊源的。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，他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，创办新式学堂。当时在他的领导下，湖北的教育规模和质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。1893年，他创办自强学堂，也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，后来又相继创建了务农学堂、工艺学堂等等。时至今日，武汉许多著名的院校都是从他创办的学堂中延续而来，比如说武汉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等等。每到春季樱花盛放之际，武汉大学就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来此赏樱。说起洋务运动，其实啊，它的领导之地就是在南京。整个洋务运动的设计、策划包括实施，很多的思路都是从南京开始的。张之洞在这里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，后来改名叫两江师范学堂，是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堂，这也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。它更加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孙武永安元年，也就是258年，那个时候的南京太学，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南京大学。南京和武汉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城市。南京拥有985和211高校8所，武汉拥有7所，但是武汉在高校的数量上要多于南京，位列全国第3。武汉大学生在校人数约有120万，为全国第1。2016年大学人数榜当中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名前10的有3所来自武汉，分别是华中科技大、武大、武汉理工大，体现了武汉在人才培养上惠及面更广、受众更多的特点。而南京在校人数最多的河海大学呢，仅名列52位，南京大学啊更是排到了80名以后，总体在校人数大概是武汉大学的60%左右。所以啊，不要用南京大学招录分数线高于武汉大学、华科大来证明南京的高校比武汉强，毕竟招生的人数少一半的情况下，录取的分数自然是要高一点的，这是完全合理的，也没有比较的意义。真正能比较高校的指标呢，应该是世界一流学科数量的排名。 2017年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表当中，南大的学科排名上榜总数上是略多于华科大和武大的，但是呢，却没有一项世界第一，连进入前十的学科都没有。可是武汉大学啊，有一项世界第一，两项进入前十，华科大和东南大各有一项进入前十。基础教育方面，武汉、南京所在的省份湖北和江苏都是教育强省。2000年取消高考全国统一卷之前，这两个省的录取分数线都是名列前茅，几乎也是不相上下的。
该倒扣的风撩醒了夏虫，橱窗上的小孩做着梦，
热干面糊汤一样的吃香，海角天涯流淌春池香，
这是我的家，在这里长大，压过大桥，说过心里话，
深夜的四季绕几圈繁华，不笑也不作罢。
黄河楼的诗烂熟在嘴巴，多少次我低头默念啊，
只准自己骂，只许别人爱的武汉啊。
我是个武汉人啊，我爱我的武汉。
江汉楼的雨淋过你几回，二张汽水换成了酒杯，牛皮谁在吹，面子给不给，步步千里有目犬而归，这是我的家，在这里长大，一把蒲扇停得过炎夏，冬天雪花花，日子火辣辣，可爱的武汉啊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们守护它，故乡的土亲吻过脚丫，如果有一天他也需要我，把把手就过了，打把手就过了。
Crossings TV、Comcast 有线电视、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，东方新闻、凤凰卫视新闻、非诚勿扰、一站到底、芝麻开门，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，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、Comcast 有线电视、Xfinity 152台。查询详细节目信息，请访问 www.crossingstv.com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 Fly China 向您问好，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.com， 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，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 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 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只许自己骂，只许别人夸，这是每个人对家乡最真实的情感写照了吧。相比两座城市浓厚的文化氛围，武汉人和南京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差异。武汉人骨子里有些耿直、倔强和较真儿。其实看似不好惹的武汉人性格当中啊，有股子韧劲儿，直爽的他们说话办事不会拐弯抹角。如果初到武汉，你可能会难以忍受他们生硬的性格，不过相处久了，也许你就会喜欢上他们的率真和坦诚。和武汉人相比，南京人要温和得多，用厚道来形容他们最为恰当。厚道的南京人不排外，如果在这里求学或者初到这里生活，你会发现很容易融入这座城市。更重要的是，南京人不争不抢，淡然处事的态度很有感染力，让你居于此多年之后，身上便会自然地多出一份恬淡和从容。武汉人和南京人性格虽有不同，但是口味却很相似。武汉人和南京人一样的爱吃鸭子。武汉人呢，喜欢吃卤的。根据武汉鸭脖协会和餐饮业协会的统计，武汉以鸭脖为代表的卤食行业年销售额是超过100亿元的。而南京人呢，据2014年的数据，一年可以吃掉1亿只鸭子，最高峰的时候啊，可以吃掉1.5亿只鸭子。不过和香辣的鸭脖相比，南京人更喜欢的是咸鲜的南京盐水鸭。你看，武汉和南京这两个城市太过相似，自然也就会有竞争、被比较。说了两个城市这么多的异同点，身处其中，或许你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们之间不同的魅力。江苏省影协常务理事、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的院长王芳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鸭。但如今，南京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，也是他的第二故乡。武汉疫情严重，王芳作为一个武汉人，时刻都在牵挂和关注着那里的一切。春节的时候，他创作了诗歌《琴台》，表达对家乡的牵挂和祝福。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，我被诗中游子对故土的情谊所深深的打动。我想，只有深刻地感受过武汉和南京这两个地方的人，才能写出如此连绵千念的作品吧。这首诗中所说的琴台，就是武汉汉阳的古琴台，山高流水，琴台之音的千古佳话便源自于此。
弹拨于千百年的细雨中，融融的月色洒满梧桐，今夜的琴声何处？人何处？我是万里远游的归客， 鲁一身风尘，走三千里路。你是千百年前的抚琴人吗？灿然的回眸，化作江上不息的渔火。锦瑟年华，谁与度呢？倘若你还记得一段的琴弦上曾经相连的你和我，就让我们再回去，回去看一看那滔滔的流水，青青的山色。琴声之内，琴声之外，在江南，在西北，千年的琴弦不断，接着千年不散的姻缘。你是江南温柔的流水，我便是西北伟岸的高山。
如今武汉的疫情依然吃紧，武汉的境遇一直牵动着南京人的心。节目的最后，想和您分享一首南京两名90后本土歌手创作的歌曲《共饮一江水》。正如歌中所唱，我们共饮一江水，日日盼春回。从武汉到南京，一江而下，我们共同喝着长江水长大。在这阴郁的寒冬里，虽然战役很艰苦，但我们相信，我们和武汉一起，终会看到明媚的春天。武汉和南京这两座兄弟城市，我们遥遥相望，我们心手相连。热干面，加油啊，快点好起来！盐水鸭等着你继续一起携手前进啊！
暗哑的长街，无人来回，烟火气味多日久违，扬起的白鸽背向故乡，只想不知归期的交汇。弯曲的芦苇坚韧骨髓，穿破季风不折枝叶，江城的灯火彻夜无寐，腹中奔赴一场对垒。在长江尾停下了酒杯，嘿，是你吗？额前有汗水，白衣染了灰。观景微，寻一盏光辉。嘿，我在这儿，共饮一江水，日日盼春晖。
到这里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。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，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。感谢收听，我是江琪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几笔写平安，几笔无畏，拥挤战场毫厘不退，各异的相依相思成为，共同赠予铠甲和软肋。在长江尾盼你平安归，嘿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眼角沾了泪，戎装总不退。 漫漫，他日总明媚。我在这儿，共饮一江水，日日盼春晖。
在诗里，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在戏里，
春香不到院里，怎知春夏日是。
在千年古韵，如诗如戏，亦如梦。万里山河，入耳入眼，又入心。这里是江苏，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。
你好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听不见你的我，忐忑牵挂。
分手的时候，你成了我的牵挂。回来的路很远，心情拖沓。一次次打开行囊中为你做的花，亲爱的撩动我，情不自禁的泪花。
你好吗？你在哪？陪你走的那条路，断肠天涯。
你好吗？你在哪？看不见听不见你的我，忐忑牵挂。
我在梦中还牵你的手回家。你好吗？你在哪？难道我们的故事只剩这浮华？